第64章，受造宇宙中的可见之物证明，没有一物曾被或正被自然创造，万物皆有神性，出于自身，经由灵界所造。第349节，大多数世人的言论出于表象，他们说世间的太阳以其光热产生平原、田野、花园和树林里的可见之物，还说这太阳凭其热从卵子中孵化出蠕虫，令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繁衍，甚至还赋予人类生命。只根据表象说话的人，即使不将这些现象归因于自然界，也会这么说，因为他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如那些谈论太阳日升日落，由此产生年日，现正处于某一海拔高度的人，就是根据表象谈论，尽管他们没有将这些效果归因于尘世太阳，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太阳静止不动，而地球则不停旋转。但是若确认太阳以其热与光造就地上出现的事物，最后将万物归于自然界，甚至连宇宙的创造也归于它，就会变成自然主义的信徒，最终沦为无神论者。诚然，这些人以后可能还会说神创造自然界，并赋予它产生这些事物的力量，不过他们是害怕名声扫地才这么说的，其实骨子里仍认为创造者神是自然界，并且是他的至内层，然后将教会教导的神性事物视为毫无价值。第350节，一些人将某些可见之物归因于自然界，也是情有可原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根本不知道主所在的天堂太阳，也不知道由此而来的流入，更不知他与人同在。他们以为属灵层只不过是更纯粹的属世层，因而天人就居于以太或星球中。魔鬼则是人类的邪恶，若真的存在，要么居于空气中，要么在深渊里。死后，人类灵魂就居于地球中间，或某个抽象之地，以待审判的日子。还有其他由于对灵界及其太阳的无知而引发的类似幻想。第二，他们根本不懂神性借以产生世上所显一切事物，无论善恶的方式，不敢确认这个观念，唯恐将恶的事物也归于神，并对神产生物质性概念，然后将神与自然界合为一体，从而将二者混在一起。鉴于上述两个理由，那些原以为自然通过因着创造被植入到它里面的力量而产生可见事物之人，是值得原谅的。然而，那些通过确证支持自然的创造功能，已然变成无神论者之人，就不可原谅了，因为他们原本能够做出支持神性的确证。无知当然应当宽恕，但并不能抹去已被确证的伪谬，因为这类伪谬会与邪恶，因而与地狱绑在一起，结果那些确证支持自然论的人 甚至到了将神性从自然界分离出去的地步。认为没有罪这回事儿，因为一切罪皆违背他们已分离并因此弃绝的神性。若在灵里不将罪当回事儿，死后成为灵时，会被禁闭在地狱，在毫无约束的欲望驱使下，一头扎进罪恶中。第351节，那些相信神性作用于自然界一切细节之人，能通过自然展示给他们的众多事物，做出支持神性的确证，和支持自然者确证的一样充分，甚至更充分。因为前者注意到了动植物在繁殖过程中所展现的奇迹，如植物的繁殖，把一粒小种子丢进土里，它就会发出根来，并通过根长出茎、叶、花、果，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直到结出新种子。就好像这种子知道先后顺序，或知道它即将重新生产的整个过程一样。凡有理性者，谁会以为纯粹是火的太阳拥有这样的知识，或者太阳能将产生这类效果的能力注入到它的热和光中，或它能在其中制造奇迹并思考功用。人若提升理智，看到并沉思这些事，必会想到他们出自拥有无限智慧者，因而出自神。承认神性者也能看到并想到这一点，但不承认神性者不会看到并想到它，因为他们不愿这样，他们就这样任由自己的理性降至感官，而感官只从身体感觉领域的光芒吸取他的一切观念，并强化他们的幻觉。他们甚至说，难道你没看到这太阳凭它的热和光造就这一切吗？看不到的东西算什么？它还是个东西吗？支持神性者还留意到动物在繁殖中所展示的奇迹，这一事实单在蛋中就已非常显著了，如雏鸟如何存在于蛋中，藏在精子里，或处于未发育的状态。它拥有所需的一切，直到被孵化出来，还拥有之后成长所需的一切，直到它变成一只小鸟或飞禽，成为类似父母的样式。若观察活体，仔细揣摩之，就会惊叹不已。无论是最小的，还是最大的，甚至无论不可见的，还是可见的，都有感觉器官，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也有作为肌肉的运动器官，以便它们飞翔和行走，还有环绕心肺、受大脑支配的内脏，甚至低级昆虫也拥有这些有机体。这一点从某些作家，尤其是简·施旺丹麦的《自然的圣经》所描述的昆虫解剖明显可知。将万物归因于自然者，当然也看见所有这些现象，却只会想到它们的存在，并声称是自然产生了它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转离了神性。若转离了神性，当他们看到自然界中的奇迹时，就不能理性思考，更不用说做属灵的思考。 其思维是感官和物质的，他们只从自然界而非越过自然界思考自然界。其思维方式和处于地狱者如出一辙。这种人和动物的区别仅在于他们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即他们能理解，并且若他们愿意也能有不同的想法。第352节，当观察自然奇迹时，有意不去思想神性，从而变得感官之人，不会反思。肉眼的视觉如此粗糙，以至于看很多小昆虫就像一只模糊的虫子。然而事实上，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配有感觉和运动器官，因而具有纤维和血管，还有细小的心脏、肺管，极微小的五脏六腑和大脑。这些器官由自然界最精纯的物质交织构成，它们的组织对应生命的某些活动，其至微的各组成部分受这些生命活动的驱使。由于肉眼的视觉如此粗糙，以至于大量这样的小昆虫，尽管每一个里面都有无数组成部分，但以肉眼观之，却如同一个模糊的斑点。然而那些感官型的人竟据此思考和判断，可见他们的心智已变得何等愚钝，因而在属灵事物上陷入何等黑暗。第353节，任何人若乐意，都能从自然界的可见现象做出支持神性的确证。凡出于对生命的关注而思想神者，也能这样做。以空中的飞鸟为例，每种鸟都知道属于自己的食物，也知道觅食之处，还能凭声音和视觉识别同类，分辨其他种类中哪些是友，哪些是敌。它们也成双成对地婚配，知道如何交配，能娴熟地建造巢穴并在此产卵，然后附在它们上面，还知道孵化多长时间，在孵出幼雏的那一刻精心呵护它们，将其孵幼在翅膀下面，衔来食物放在它们嘴里，以喂养它们。这一过程持续到雏鸟们独立生活为止。接下来，长大的鸟儿重复同样的事，并再产下一窝小鸟，以延续它们的种类。若愿意反思神性从灵界流入尘世，谁都能在这些事物中看到它，还会发自内心说，这类知识不可能从太阳经由其光线流入上述动物，因为作为自然界源头并赋予它本质的太阳纯粹是火，所以它的光线全然是死的，它因此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类奇迹出自圣智向着自然界终端的流注。第354节，对毛虫的观察也是一例。毛虫渴望从地的状态转向类似天堂的状态，并出于这种渴望的快乐，他们爬到某个地方，为了重生将自己包裹起来，就像进入一个子宫，在那里逐渐变成茧、蛹、幼虫、弱虫，最后成蝶。经过这一系列形体变化后，他们各按其类， 被装扮上美丽的翅膀，然后飞入空中，犹如进入他们的天堂，在那里欢乐嬉戏，地接连理，产卵，预备抚养后代。在此期间，他们在花朵中采集美味的食物，以维持生存。若通过自然界可见现象，确认支持神性，谁不能在这些如毛虫类的生物中看到人在尘世状态的某种形象，在如蝶类的生物中看到天堂状态的某种形象。另一方面，那些确认支持自然论者的确也看到同样的现象，但由于他们已将人的天堂状态从心里抹去，故将这些现象称之为纯粹的自然本能。第355节，蜜蜂又是一例，他们知道如何从花草中采蜡和蜜，知道如何铸造类似小房子的蜂巢，并将它们布置成一座城市的样式，还有出入的通道。他们远远地就能嗅到花草的芳香，然后从中采蜡做材料，采蜜做食物，并满载这些东西径直飞回自己的蜂巢，从而在冬天即将来临之前为自己预备食物和居所，就好像他们对此有所预见和觉察一般。他们还拥立一名掌权的雌性做王后，通过她来繁殖后代，他们在上面为她建造皇宫，还派出随从围绕她。分娩之际，蜂后在随从的陪伴下逐个蜂室产卵，这些卵被跟随它的蜂群蜜蜂保护起来，以免暴露于空气中。它们从这些卵中产出新的一代，等到以后新生代发育到能重复上述过程的年龄，就将它们逐出蜂巢。被逐出的蜂群首先聚集成严密的一体以保存完整，然后飞到四处另觅家园。而且越在秋季时分，无用的雄蜂就被逐出蜂巢，还被剥去翅膀，以免它们返回并消耗蜂群的食物。因为它们没有为这些食物劳力，还有很多其他现象。由此可见，因为蜜蜂为人类提供有用的服务，所以它们凭灵界的流入而拥有类似世人甚至天人那样的治理形式。心智健全者，谁看不出这些生物中此类现象并非由于尘世产生。自然界的太阳，其性质与效仿和类似天堂政府的治理形式有何共同之处呢？自然论的拥护者和崇拜者，通过这些以及恶兽身上的其他类似现象，站在自然这一边进行确证，而神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则通过同样的现象，站在神这一边进行确证。属灵人在这些现象中看到属灵的结果，属世人则看见属世的结果，因而各自都与其秉性一致。就我自己而言，这类现象就是属灵王国向着属世王国，或说灵界向着尘世，因而从主的圣旨发出的留住之明证。试想一下，若没有某种神性之物从主的智慧经由灵界流入，那么你能否理性分析思考政府形式、民法、美德或属灵真理？至于我， 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近19年来，我已经清醒并明显意识到这种流注从未间断过，所以我是以见证人的身份说这种话的。第356节，自然之物能以功用为目的，并将功用排列成秩序和形式吗？若非有一位智者，这可能吗？而唯独拥有无限智慧的神，才能赋予宇宙秩序和形式。还有谁，或还有什么，能预见和供应满足人类衣食所用的一切？这些衣食所用皆来自土地的出产和动物。创造的奇迹之一，有一种被称为蚕的不起眼的小虫子，居然用丝华美的装扮男男女女，上至国王王后，下至男仆女仆。像蜜蜂这样微不足道的昆虫，也大量供应照明用的蜂蜡、电雨和庭院得以灯火通明。这些以及很多其他奇迹都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主处于他自己，经由灵界，使得万物存在于自然界。第357节，对此我补充以下内容：在灵界，我见过以世间可见之物确证支持自然论，最终沦为无神论者这类人，在属灵的光照下，他们的觉知看上去向下开启，向上关闭。这是因为他们向下注视尘世，而不是向上仰望天堂。有一种类似遮盖物的东西显现在他们的感官，也就是觉知的最底层上面，有时闪烁着地狱之火，有时黑如煤烟，有时白如死尸。所以人人都要当心，不要确证支持自然论，而要确证支持神性。这并不缺乏证明材料。